姊妹平安。上次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在那里保罗他描述了假教师的品格和假教师的活动。保罗特别强调，在末后的日子，也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艰难的时候。那这样的一种艰难的时候，也就是整个人类在道德上、在宗教上都会越趋败坏。所以保罗上次提到说，在这个末后这个困难的日子，那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而甚至连基督徒这些属神的人当中，也有一些人是只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能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带出一个非常紧急的需要，也就是说在教会的里面急切的需要能够给信徒一个正确的生活的教导。所以保罗接下来他就给予提摩太今天这段经文的劝勉。那在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保罗两次用但你第十节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格等等。十四节，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所以保罗两次直接对提摩太说话，而且但是你，这就把提摩太跟前面的这些假教师做了一个对比。那么这两次的但你，保罗要提醒提摩太两件事。第一件事，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他是很详细的知道保罗的教训以及保罗的榜样，那特别是保罗他为福音所受的逼迫。除此以外，保罗也命令提摩太说，他要继续不断忠心于他所学习的教训，也就是他从保罗以及从他的外祖母和母亲所学习的圣经的真理。所以保罗他所传的福音是继续不断受到各种的假教师的威胁，而在面对这些假教师的威胁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保罗他恳请提摩太能够在面对这样的逼迫和受苦和苦难当中，竭力的持守他向福音的忠诚，当然也就包括持守他向保罗的忠诚。所以从第十节到十三节，保罗他首先以他自己为榜样，他说明他自己是怎么样的忠于福音的真理，以至于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他受到各样的逼迫和苦难。保罗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这个服从这个动词其实直接翻译就是跟随的意思，你跟随了我的教训、我的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还有逼迫和苦难。那这里所谓的跟随，最主要的是指提摩太在他的心思意念中跟随了保罗的这些方面，意思就是说他在他的心中经过思索、经过探讨关于保罗的教训和保罗的生活榜样和保罗所遭受的苦难等等，在他的心中他仔细的去思索、去探讨这些保罗为福音的缘故向福音忠心所活出的一个榜样，以至于他明白了为什么保罗会教导这样的真理，以及他的生活是如何，他为福音所受的逼迫是如何。他经过思索，他明白了，不但明白了，而且他把这些看为是自己所认同的， 成为自己所拥有的。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跟随的意思，也就是说提摩太他从保罗身上所看见的这样的一个榜样，他经过详细的探讨和思索，使之成为他自己的一个信念，他也就如此来跟随保罗。那么在这里保罗列举了九样东西是提摩太所跟随的。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每一次保罗的书信当中他列举一些项目的时候，基本上他都是针对当时的处境。譬如说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等等，这也是一个列表，列出爱是如何如何。而他为什么列出这些项目呢？主要就是针对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处境。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许多的人高举他们所得到的一些特殊的恩赐，譬如说方言的恩赐、说预言的恩赐等等，他们自高自大，以至于他们高抬自己超过其他的教会的信徒，也因为这样的自高自大，以至于他们藐视其他的人等等。所以保罗说，虽然神的恩典把这样的能力赐给你们，但是在教会里面恩赐的运用必须按着爱心，也就是说真正的爱。如果我们明白真正的爱，我们在运用恩赐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自高自大，不至于自夸，我们也会对别人存着很久的恩慈和忍耐等等。所以保罗这些列表都是针对当时的处境。譬如说加拉太书列圣灵的果子，保罗列举了九方面，而这九方面其实都是针对加拉太教会的问题。因为保罗说，你们如果相咬相吞，那么你们就要自取灭亡。换句话说，教会里面就是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争执啊，不和。所以保罗说，你们如果随从圣灵，圣灵在你们里面引导你们，你们活出来的生活就不是如此，乃是仁爱喜乐和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活出的表现品格是以下的这些。所以其实这些表列都是还可以再继续增加的。那么在这里保罗针对当时的处境，也就是这个假教师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危险，末世的危险，所以保罗就以最紧急的两项作为开始，那就是他的教训和品性。我们上次提到这个末世的这些末世的人活出的这些道德的品格，不但如此，这是因为假教师他们错谬的教导必然使他们在生活上也会过一个不道德的生活。所以这是最紧急的两项，教训和品性，也就是他生活行为。然而当保罗列举到最后的两项逼迫和苦难的时候，他就把这最后的两项做一个延长的说明，来加以强调，强调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真理的缘故，为了义的缘故，保罗他承受各种的逼迫和苦难。好，那么保罗对提摩太这样的一种提醒他自己的榜样，这不是一种骄傲自大或者一种自夸。保罗他甚至在哥林多前书说，我劝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样的一种劝勉，以自己的榜样为劝勉，本身不是一种自夸。保罗他列举这九方面九个项目，最主要的目的，他是要向提摩太表明，指出什么样的教导是一种真正可靠的教导，以及这种真正可靠的教导所带出的生活方式是如何。进一步保罗就把这样的一种正确的教导跟生活方式，跟前面一到九节假教师的教导跟生活方式形成一个对比。 他以此来激励提摩太，劝他要忠于福音的真理。所以我们在这个表列，这保罗的列举，我们看见首先第一项就是提到保罗的教训，其次就移到保罗的生活的方式，他的生活行为，也就是品性。接下来保罗就提出，当一个宣教士，特别是在他面对反对和攻击的时候，所急需具备的品格，那就是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特别是一个宣教士，在他宣教面对这样的困难当中，他需要具有这样的品格。最后末了，保罗就以他自己身为宣教士痛苦的一个经历作为结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九项。首先我们看保罗提到他的教训，也就是他所教导的福音的真理。保罗就把这一项放在第一，因为这是最主要的根基，这个跟假教师的教导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他说，你已经跟随了我的教训，不但是教训，其次他就提出品性。这个品性就是指保罗的生活，他的行为。我们知道所有的教导跟实际的生活是不可分的，一个真正可靠的教训，一个真正可靠的教导，就会使教导的人他的生活被改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提到他的教导，他的教训之后，他就接着加上他所教导的真理，自然的就使他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因此他对提摩太说，你知道我的教训，你也知道我的生活和行为是如何，我所活出的一种敬虔的生活和行为，因为我的教导是真实可靠的一个教训，以至于这样的教训使得我就有被改变，使我就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但是第三，保罗就提到志向，这个志向意思就是指一种目的或者是坚定的决心，也就是一个人他的心志。保罗他说，你知道我的心志，我们晓得一个人的心志就决定一个人的行动。保罗他坚定的心志，他的这个坚定的决心是什么呢？他坚定的心志就是专一的委身于基督，委身于拯救他而且差他做使徒的这位基督。他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一个不改变的、一个坚决的心志，专一的委身基督，也就是说对于这位拯救他、差派他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专一的跟随，向这位拯救他的神、这位救主忠诚。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一个人的心志就决定一个人的行动。所以为什么在旧约的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有这样的话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保罗因为他有这样的专一委身基督的心志，所以当他为了福音的缘故遭受逼迫和苦难的时候，他丝毫不退缩，他不会因为这些困难、因为这些受苦就导致他不再忠诚于他所传扬的这样的真理、福音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所活出的一个生命是如何，其实就跟我们是否专心委身于基督这样的心智有很密切的关系。一个真的专心委身基督的人，他是不会轻易的他就转离基督， 他就落入试探里面，或者就甚至否认他所信的主，或者否认他所接受的真理。那么第四，保罗就提到信心。我们知道信心最基本的所指的就是完全的信靠倚靠神。保罗他不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他完全的不靠他自己，也绝对的不按他自己的意思，他全心全意的倚靠神，并且顺服神，这就是所谓的信心。接下来是宽容，这个宽容可能我们翻成忍耐 patience， 就是有耐心，这个宽容是指的能忍耐有耐心，特别是在困难的情况之下做教导的工作的时候，这些教师急需具备这个忍耐的这样的一种品格。所以在前面第二章的24节，保罗已经劝勉提摩太，他说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在面对困难情况之下做教导工作，特别教会有这些假教师在教导错谬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之下，或者说面对对福音的悖逆和阻挡这样的困境之下，教师教导真理的教师极其需要具备这种忍耐的品格，好叫那些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使他们可以回转。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第四章的第二节，保罗再一次提醒提摩太，他说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而且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保罗提到他自己在这个宣教当中，他就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忍耐的品格。接下来保罗就提到爱心，那么这个爱心在这里当然最主要是指对人的爱心。末了接下来第五项第七项是忍耐。这个忍耐这个字在这里其实我们应该翻成坚忍，也就是 endurance。 那么什么是坚忍呢？也就是能够坚忍到底的意思。这个坚忍到底乃是指一个基督徒他在现今这个世代当中，他的生活必然面对困难和逼迫，不论这种困难是譬如说疾病，或者是逆境，或者是出于为义的缘故所受的逼迫等等。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今世的生活当中，面对困难和逼迫之中，继续不断的倚靠耶稣基督，因而蒙耶稣基督的保守，并且从耶稣基督得到能力来承受这一切的苦难和逼迫，来坚守对神的信心，一直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或者说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坚忍本身是基督徒必须具备的，尤其是在今生的困难和逼迫当中，基督徒必须持守他们的信心，一直对基督忠诚到底。那这样的能力是来自于倚靠耶稣基督，就得蒙耶稣基督的保守，得蒙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能力来坚忍地承受这一切。所以神不一定是让我们脱离这样的困境，有时候神他的旨意使我们可以脱离这些艰难，有时候神的旨意没有立刻拯救我们脱离这些艰难，但是不论如何，神应许，耶稣应许说，我的恩典够你们用，我的能力在你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这是保罗曾经三次求主把他身上的一根刺拿走，神没有应允他，然而神却应许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使得保罗可以继续坚忍的来承受这根刺，一直到见主的面为止。那么第八，保罗就提到逼迫。在新约圣经里面，逼迫这个词总是指为信仰的缘故，为义的缘故所受的苦。所以这个逼迫不是指因为我自己犯罪带来的逼迫。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受逼迫是因为我们自己行了不义的事情，所以导致别人的反对，这不是新约所谓的逼迫。新约在提到逼迫基本的概念，都是因为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行义做对的事情所带来的反对，因而所受苦。那么苦难所这个字是指一般的受苦，但是在这里保罗在十一节把逼迫跟苦难并列在一起，就表明在这里这个苦难是特指因为逼迫所带来的受苦。当保罗提到他所受到的逼迫和苦难的时候，他就列举了三个层次。他说，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这三个城市所遭遇的逼迫和苦难。这一段保罗的经历在圣经里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那个是保罗第一次出去旅行宣教的时候他所到的几个城市，包括安提阿，这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包括以哥念跟路斯德这三个城市。所以保罗在这三个城市到底受到怎样的逼迫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第十四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的时候，不论他宣教，他开始第一次的宣教，不论他到哪里哪一个城市，第一件事情他都是先进犹太人的会堂，到那里先向犹太人传福音。所以当他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他同样第一件事情进犹太人的会堂。那么使徒行传十三章记载保罗在那里讲的一篇道，当他讲完这篇道出会堂的时候，这些在会堂里敬拜的犹太人，他们就邀请保罗下一个安息日再到会堂里面来把这些话再讲给他们听。而到了下个安息日，保罗就按照他们的邀请再次到会堂里面来讲解这个福音，结果合成的人啊，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几乎整个安提阿城的人都到会堂里要来听神的道。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而且毁谤。我们看见这时候就有逼迫临到保罗身上，而且呢这些犹太人挑唆这些前进尊贵的妇女以及城内有名望的人，要他们逼迫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两个人赶出去，也就是说把保罗跟巴拿巴赶出安提阿。于是保罗跟巴拿巴出去的时候，就对着安提阿的众人跺下他们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就到了以哥念这个城市。当保罗到了以哥念这个城市，他同样第一件事情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宣讲福音。他所宣讲的话语使得不少的犹太人跟希利尼人，也就是说希腊人啊，这些都是近前的希腊人，让这些犹太人跟近前的希腊人听见他所讲的道就信了。但是马上不顺从的犹太人就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虽然保罗仍然继续在以哥念放胆讲道，但是呢 这些不顺从的犹太人就在城里 就引起结党纷争的事情。于是那时外邦人跟犹太人还有他们的官长就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也就是要用石头把保罗跟巴拿巴打死。于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匹两个城。所以从以哥念这些人要用石头打他们，他们就不得不离开，他们就去到了路斯德跟特匹这两个城。而当保罗他到了这两个城的时候，这两个城里面的人他们看见保罗就到了路斯德城，在那里呢保罗医好一个两脚无力的人，因为这个神迹就使得路斯德城的人他们甚至牵了一条牛来要来拜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认为保罗跟巴拿巴是神以人的形状来到人间。但是保罗巴拿巴当然是拒绝了他们这样的敬拜。可是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众人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就同巴拿巴往特匹去，对那城的人传福音。所以在路斯德城，保罗他行了神迹，使得许多本地的人都因此感到惊讶，但是反对的势力也很强。从安提阿跟以哥念反对他的犹太人这时候追到路斯德，他们用石头打他，已经把他打得他们以为他死了，其实他没有死。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些地方保罗他宣教的时候他所遭受的各样的逼迫。那么事实上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知道提摩太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才跟随保罗。换句话说，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提摩太并没有与他 同行。是第二次保罗宣教又到了路斯德，提摩太是路斯德的人，后来保罗就带着提摩太跟他一起去开始了这个第二次的宣教。那为什么保罗他在这里不提提摩太与保罗同行第二次宣教所遭遇的逼迫，而这里保罗却提到他第一次宣教所遭遇的逼迫？当然虽然第一次宣教提摩太并没有与保罗同行，但是提摩太是路斯德的人，所以路斯德、安提阿、以哥念这是在同一个区域，是非常的靠近，因此提摩太他肯定他一定知道关于保罗在这几个城市所受的逼迫。但是为什么保罗不提他与提摩太，他带着提摩太同行之后到了腓立比，他同样是受逼迫，后来被下在监狱的里面，或者说他到了帖撒罗尼迦也是同样受逼迫，这些反对他的犹太人甚至到接待他的人家中甚至去罗马的这个官府要他们到接待他的人家中去捉拿他。那么后来他到了皮里亚，帖撒罗尼迦的这些犹太人又追到那里去反对他，甚至保罗他在哥林多，后来他到了以弗所，在这些地方第三次后来到哥林多，然后第三次宣教到了以弗所，在这些地方他都受到非常大的逼迫。而这第二跟第三次的旅行宣教，提摩太都跟保罗在一起。为什么保罗他不提这几次 这第二第三次宣教继续不断所遭受的逼迫跟苦难，他却提出这早期第一次宣教他所受到的逼迫呢？保罗可能的原因，他是要提醒提摩太，从他开始这个宣教的工作他就专一的委身于他使徒的职分和工作。不但如此，从他开始这个使徒的职分和工作， 就包括了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所以他就提醒提摩太，在他一开始承担这个职分的时候，他忠于他所承担的职分，而且这些逼迫是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而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保罗第二次第三次的宣教，都是不论他到哪里，每到一个城市，他都面对各种的逼迫，以至于保罗在这里他发出一个叹息，他说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他为福音的缘故，他受了他所承受的逼迫是何等的逼迫。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保罗列举他被杖打几次，他被拒，他遭遇怎么样的饥饿，怎么样的受冻，他遭遇怎么样的危险，还有各种的逼迫等等。他说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他这样的一个叹息就把焦点放在他自己是怎么样坚忍的去承受这样的逼迫。但是他立刻他又把这个焦点就放在神的信实和神的拯救。他说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虽然他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他是坚忍的去承受，但是他立刻表明神的信实以及神的拯救，在他所受的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他拯救出来，使他免于死亡，这就表明神的信实。那么这里主最可能就是指的他所服侍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保罗一方面强调他所受的逼迫，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强调每一次基督总是施行拯救，他就以此来激励提摩太，要他鼓起勇气来，要他壮胆，要他不要丧胆，为福音的缘故。在前面第一章保罗已经说我劝你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但是提到受逼迫，保罗接下来就提到关于受逼迫的一般性的一个原则。保罗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保罗受逼迫的经历乃是每一个基督徒也都必然会有的一个经历。所以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这里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他所说的不是基督徒分成几类的基督徒，有一类的基督徒是立志敬虔在基督里度日，那有另外一类是没有这种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他不是说基督徒有两种或者三种，这里保罗所指的是所有真正的基督徒。因为前面三章一到九节讲到假教师跟他们的跟随者，这些人是只有敬虔的外貌，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只有敬虔的外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定是立志要过敬虔的生活。那什么是敬虔度日，什么是敬虔的生活呢？也就是凡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人，他们在神的恩典之下，靠着神的恩典所活出的生活，这就是一种敬虔的生活。换句话说，一个蒙耶稣基督拯救的人，他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他可以不再活在罪的里面，他能够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就是敬虔的生活。这敬虔的生活不是靠我们立志为善，乃是我们必须蒙基督的拯救，救我们不但脱离罪的刑罚，也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我们就可以有能力不再顺从罪， 不再降服于罪，我们反过来有能力顺服神，去遵行神的旨意，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但这里保罗再一次提到立志，就跟前面他的志向，所以这是出于意志所做的一个决定。这样的人，他们的心志，他们的意志决定他定义要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要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而这是应该是每一个真基督徒都必然有的心志，不是基督徒有一类有这种心志，另外一类没有这种心志，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必然有这种心志。所以保罗说，凡是这样子献身委身要过敬虔生活，而且专一的要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去追求真正过一个敬虔生活的人，保罗说都要受逼迫。跟保罗一样，所有的基督徒不可免的都必然要受逼迫，这是保罗在这里就说明这个一般性的原则。事实上这个一般性的原则在耶稣自己的教训里面就已经多次提到，耶稣他差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提出警告，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防备人，他说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而且要在会堂里面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和君王的面前，对他们跟外邦人做见证。而且耶稣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城里。这里儿女要把跟父母为敌，或者说弟兄要害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其实主要所说的乃是当这些使徒们他们出去传道，传讲神的道，他们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有时候这个反对不仅是来自于外人，甚至这个反对是来自于家里面的人。好，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要跟家人来作对，不是这样的意思，乃是说当基督徒真的是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宣讲真理，有时候这个反对甚至不可避免是来自于家里面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接下来他提到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耶稣不是说我们要跟家人来反对，乃是说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义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会受到家人的反对和逼迫。而且耶稣就劝勉门徒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所以耶稣差门徒出去的时候就已经警告他们，你们必然受逼迫。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如果别人是逼迫耶稣的话，那么他们也会逼迫耶稣的门徒。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也讲到这样的关于这样的真理，他对于这在最后晚餐他要上十字架被钉死之前，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说，他说世人如果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已经先恨了我。换句话说，他们是会受到世人的恨恶。所以耶稣接着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也就是这样子，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他说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让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而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所以耶稣事先就警告他们，他们要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那么事实上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讲到八福，我们常说登山宝训里面有八福，这八福耶稣所讲的乃是这些属神的人所具备的特质。第一个是邻里贫穷，他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换句话说，这样子邻里贫穷的人他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在这八福的最后最末了，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换句话说，邻里贫穷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而为义受逼迫的人也是神国度的子民必然具有的一个记号。换句话说，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一个耶稣的门徒从来没有受过逼迫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合理的来发出一个挑战，说那这个耶稣的门徒他在生活当中是否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或者说是否活出一个义的生活，因为他从来不受逼迫。我们刚刚看的约翰福音，耶稣已经说了这世界会恨你们，因为这世界已经先恨耶稣。耶稣来，他说我来，我指出这世界是有罪的。所以如果一个耶稣的门徒从来没有受过逼迫，那么我们就会发出一个疑问，他的生活是否活出一个义的生活。如果他没有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他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换句话说，没有活出义的生活的人不会受逼迫，因为他跟这世人是一样的，世人就不会逼迫他。那么没有活出义的生活就是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这样的人就不可能进神的国。所以受逼迫是基督徒身上的一个标志。我们常问基督徒身上的标志是什么，我们可能会说哦，是有爱心啊，有信心啊。但是这里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换句话说，基督徒跟随耶稣做门徒身上的标志，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学生和仆人也像他们的老师和主人一样，我们也有一个真基督徒的标志在身上，那就是受逼迫。这个标志不仅是一个敬虔的标志，这里保罗说立志敬虔度日的人要受逼迫，因为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这个世界的邪恶当基督徒活出义的生活的时候，就等于是在定这个世界的罪，以至于这个世界就要逼迫基督徒。所以受逼迫是一个基督徒敬虔的标志。不但如此，受逼迫也是基督徒是否向主尽忠的一个标志。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就提到这个一般的原则，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也都要受逼迫。但是讲到关于神的百姓受逼迫，保罗就再次提醒提摩太，跟过敬虔的日子相反的那就是作恶的人。他说只是作恶的跟迷惑人的人，他们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这里作恶的跟迷惑人的，这是一个一般性的描述，也就是前面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描述的作恶和迷惑人。但是这也是特指那些假教师和他们的跟随者。这样的人，这些假教师或者说这些作恶跟迷惑人的人，他们是会有不断的进展，只是这个进展不是更好，乃是更恶。所以他说他们必越久越恶，换句话说，这些作恶跟迷惑人的人，他们会更深的进入罪和欺骗的法术之中。 他们只会越陷越深，更加陷入罪中，更加陷入欺骗的法术，欺骗人的法术当中。他们用欺骗的方式来迷惑人，但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也同样受人的欺骗。保罗在这里的提醒也是耶稣曾经吩咐或者说告诉预先告诉门徒的。耶稣告诉门徒说，在末后的日子，将来在末后的日子，会有很多的假教师和假先知出现，而这些假教师和假先知出现的时候，会迷惑许多的人。耶稣说，将来有好些人会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他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而且有好多假教师要出来，假先知要出来迷惑多人。而且耶稣接下来也说，他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他们也要行很多的奇迹啊，神迹奇事，但是这些神迹奇事只是他们欺骗和迷惑人的手法。我们不要把所有的神迹奇事都看成是从神来的。很清楚，在末世的时候，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他们是靠另外一种能力，也就是撒旦的能力，他们也要行神迹跟奇事，而这是他们欺骗人的方式。若是可行，连选民都要被迷惑。所以保罗在提醒提摩太他自己的榜样，同时他也提到这一些假教师他们会有进展，但是他们的进展只是更加陷入罪和欺骗人的法术当中。于是保罗就吩咐，第二次的吩咐提摩太说，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这是一个命令式，换句话说，保罗他命令提摩太要继续不溜，要继续不断啊，要存在心里。原文就说，你要留在这个里面，你要继续不断的停留在你所学习的和你所确信的真理当中。我们知道假教师他们是经常致力于提出一些新的东西，他们是常常标新立异。可是保罗吩咐提摩太说，你要住在你所知道的真理里面，你必须住在你所知道的真理里面。意思就是说，你必须继续不断的来持守你所学习的真理。这些真理是提摩太他接受教导所学习的，他不但接受教导学习了这些真理，而且是他所确信的。意思就是说，他心里面也信服他所学到的这些真理是真的，是可靠的，他心中有这样的确信。保罗说，你就要把你所学习的心中确信是真的，是可靠的这些福音的真理，你要住在这些真理的里面，你要持守这样的真理。那么为什么提摩太他要忠心于他所学习的这样的这些真理呢？保罗提出两个理由，或者说两方面的基础。第一方面，保罗提醒提摩太说，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也就是说你对教导你的这些教师你非常的清楚，非常的认识这些教师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品格，他们的教训是如何。但是第二方面，为什么提摩太要忠于他所学习的真理呢？保罗提醒他说，因为你认识你从小就明白的这一本圣经。那么所以我们就看保罗首先提到提摩太他必须住在他所学的真理里面，因为他知道他是跟谁学习的。这里保罗用的是复数，所以包括所有曾经教导提摩太的人。从前面第十节我们知道，以及整个提摩太前后书， 提摩太曾经接受保罗的教导，所以在第十节保罗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所以保罗曾经教导提摩太，把福音的真理教导他。但是不但是保罗，在第一章保罗提到说提摩太的信心是先在他的外祖母罗以跟他的母亲有尼基心里的，而十五节，这里十五节保罗提到他是从小明白圣经，所以除了保罗教导他，他的外祖母罗以跟他的母亲有尼基也自幼从提摩太幼年的时候就教导他圣经，所以保罗就提醒他说你知道这些教导你的人，你认识他们。在古代的世界，一个传递消息的人，他所传递的消息是否可靠，是否真实，是否有价值，乃是与传递消息的人是谁，以及这个人的品格，他的可信赖度是如何，有很密切的关系。不仅是古代，现今的世代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你知道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他是可靠的，那么他口里所说出的这个信息就是可靠真实。但是如果一个人你知道他向来说话都不可靠，那么他说的这个信息就是不可靠。所以一个教师的品格和他的教训之间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他的品格就反映他的教导的真实可靠性。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你详细知道这些教导你的人，他们所教导的真理在他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是如何具体的被活出来，被表现出来。因此你可以确知这样的真理是可靠的，是真实的，所以你必须住在这个真理的里面。不但如此，保罗也提醒他是从小就明白圣经。在犹太人的父母，他们有一个神圣的职责，就是要把神的话来教导他们的儿女。那么在第一世纪末了，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拉比，把这些拉比的教训集合在一起，写成一本书叫米谢拿。在这个书上就说，犹太人的父母在孩子五岁开始，他们就要来教导孩子圣经，也就是神的话。当然在犹太人来说，圣经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整个旧约的这一部分。所以提摩太他从小他就知道他从他的外祖母跟他的母亲所学习的这本圣经，他知道他所学习的这本圣经乃是神的话，所以他必须继续不断的留在或者说住在这个深厚的基础上，这个从小他就明白的这个圣经的真理，他必须继续不断留在这个深厚的基础上。但是谈论到这本圣经，保罗接着就提到圣经最主要的目的，他说这圣经是能够使人有得救的智慧。这本圣经神的话能够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当然我们从这里上下来，我们还是了解这里保罗说的当然是旧约圣经，不是我们现在基督徒说的这新旧两约加在一起。他说圣经能够使人有得救的智慧，意思就是说圣经能够使人得到真正的智慧，而领人能够得着神的拯救。换句话说，圣经里面教导人，指教人有关得救的事，在圣经里面所教导人的内容是关乎人得救的事，能够引导人得着神的拯救。保罗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呼应耶稣自己曾经对门徒复活的主曾经对门徒所说的话，当复活的基督他与两位门徒一起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走的时候， 他曾经对这两位门徒说，他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从摩西跟众先知起，整个旧约圣经就是来指向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神所设立的世人的救主。那么耶稣后来曾经又有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也对门徒说，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所以这个圣经是教训人关于得救的事，能够引人得着神的救恩。不但如此，这个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得救是指耶稣基督所带给人的拯救。耶稣基督他是神成为人，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向人启示出来。不但如此，他还为人担当人的罪，接受罪的刑罚，但是因此他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却不被死亡所拘禁，他死后第三天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来为他辩明，辩明他是无罪的，因此他是无罪的，来替我们有罪的担当罪，这样子才足以拯救我们。罪人是不能替罪人承担罪的，罪人自己就要受罪的刑罚，怎么能够再替另外的罪人来担当罪，使那个人的罪得赦免呢？唯有这位神成为人，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是无罪的，他才能够来承担我们的罪，来履行神公义的要求，接受这个罪的刑罚，使我们可以得着神的赦免。不但如此，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刑罚，也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可以有能力不犯罪。所以这是所谓的新约里面所谓的得救。但是保罗说，这个得救唯一的途径是借着信心，所以能使你有得救的智慧，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拯救。所以这本圣经本身教导我们关于得救的事，是只是引领我们，使我们可以得拯救。但是我们要真正得到拯救，乃是要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也就是要借着信心。所以要真正得到拯救的途径是借着信心。圣经的教导本身不是自动就让我们得拯救，而是引导我们去得着拯救。当我们要真正得到这个拯救，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借着信心，而信心的对象乃是这位耶稣基督。那么同样的，在这里信心所指的是指完全的依靠耶稣和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也就是说不再靠自己，完全的信靠耶稣来做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完全靠耶稣所完成的救赎来使我们脱离罪的刑罚和罪的辖制。因此一个基督徒得救，不是只是说我现在靠着耶稣得拯救，然后得拯救以后我就可以靠自己。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是继续不断的不再靠自己，单单倚靠耶稣基督和他所完成的救恩。因此就包括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完全的降服于他，顺服他。好， 接下来保罗就继续谈到关于圣经的益处以及圣经的性质和权威。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保罗说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包括两个要点。第一是有关范围，全部的圣经是不是圣经某一部分是神所默示的，另外一部分不是神所默示的。保罗说全部的圣经，也就是关于这个范围。当然这里在上下文我们刚才已经提了，主要是指旧约的圣经，但是我们必须说这个也同样适用于新约的圣经。所以有些人认为保罗在这里说的圣经已经把保罗自己的教训以及或者其他使徒的教训包括在内。不论如何，全部的圣经这个程度这个范围，全部的圣经。不过我们也要说明一点，这个全部的圣经是指原来希伯来文的原文的圣经，或者说原来希腊文的原文圣经。这个原文的圣经的每一个章节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全部，没有一点一画不是神所默示的。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读的版本通常就是翻译本啊，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这个翻译本本身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版本之间你比较的时候会发现，诶，这两个版本为什么有不同的地方。其实这是因为我们要这些翻译的人他要从原文来翻成我们的语言的时候，有时候在对这个原文的神的话的解释上有一些本身就具有的两种可能性或者几种可能性，所以翻译的人他们就按着神给他们的智慧，他们觉得在这里可能做这样的翻译比较合适。不过这里强调全部的圣经主要是原来的原文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所写的圣经的全部，每一个字每一个章节都包括在内。好，不但是讲到这个范围，而且说到这个圣经的来源，他说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神所默示，我们如果直接按希腊文翻译，是神所吹气的。神所吹气，这个 breath， 这个气，神所吹气的。那神所吹气，如果大家熟悉圣经，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其实就是在反映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人，这个人只是用尘土造的，没有生命的气息，于是神就向他的鼻孔吹气，把生命的气息吹入这个人，于是这个人就成了一个活的人，或者说一个活的灵魂，活的人。所以这是说圣经是神所吹气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是神吹气所产生的，换句话说圣经就是来自于神，主要说圣经的起源是来自于神。或者换更容易了解的方式来说，那意思就是说圣经就是神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的一些作者，譬如说罗马书第九章，保罗他引用圣经上的话的时候，他这样子说，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五节，保罗说，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何西阿是旧约的一卷书，旧约的一卷先知书，但是保罗引用这个何西阿书上的话，他说是神在这个书上所说的话，所以这是说明圣经的来源乃是来自于神，圣经就是神的话。因此彼得他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他论到旧约圣经，当然他是以先知，因为 圣经乃是神的仆人来把神的话向神的百姓宣讲。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彼得提醒他的读者，他说第一要紧的应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就是所谓的神吹气，是神他的灵感动人，使人这些圣经的作者说出神的话来，或者把神的话写下。那么但是这句话也让我们要做一个进一步的说明，这里是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把焦点放在这本著作本身，也就是说现在写下来的这本圣经，而不是放在作者身上。这里保罗不是说以赛亚先知是神所默示的，他也不是说我保罗是神所默示，他乃是说圣经，对不起，如果是讲旧约的话，他也不是说耶利米先知是神所默示，他是说圣经是以赛亚所写下的这个以赛亚书这个文字的著作本身。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不必去说这个作者当时在写的时候，这个作者他心里面可能是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不用去管那个作者当时是如何想的。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作者写下来这样的一个字句，这样的话语，当他写的时候，他所要表达的这些话所要表达的原始的意义是什么，通常我们就称之为作者原意。也就是说一本书，就是任何的一本书，一个作者他写这本书，他写下来的这个文字本身，我们要读的时候，我不必去探讨说哎，他写的时候他是在想他的思想，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我们乃是要探讨说现在写下来的这本书，这些话本身，这个作者借着这个话他是表达什么样的意思，这些话原始的意义，作者所从这些话他表达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因此圣经，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强调圣经有绝对的权威性，因为这个是来自于神，是神的话，而且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章，每一节都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因此我们刚刚提到的彼得后书说不可以按我们的私意来解释，我们必须要寻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正确的来明白这些经上的话所启示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前面，保罗劝勉提摩太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好，接下来保罗就提到圣经对人的益处，他提到四方面，第一是教训，这是正面的，圣经的内容是给予人教导，当然最主要的是给我们真理的教导，圣经的内容把神的真理教导我们。但是第二，圣经是督责，这是从负面的来说，也就是圣经会斥责错谬，不但是正面的教导真理，而且圣经本身会斥责错谬，把真理上的错谬指出来。所以像保罗提到这些假教师，他们的教导是错谬的一种教导，就借着圣经来指明。第三是使人归正，使人归正主要是讲到圣经可以改正人的行动作为，也就是说圣经可以改变，可以来 correct， 来修正改正我们的行动作为。 这是负面的，但最后又回到正面的，可以教导人学义。圣经教导，这个教导本身不是只是知识的传递，也包含可以训练 可以教育，所以圣经可以训练，可以教育人过一个正确的义的生活，或者说敬虔的生活，或者说圣洁的生活，可以训练我们，可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行为。所以我们来把这四方面做一个总结。保罗说，圣经它的用处乃是叫人可以得到实际的益处，这实际的益处是使人能够胜过错谬，而在真理上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并且能够使人胜过邪恶，而在圣洁的生活上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这是圣经所带来的益处，使得读圣经的人一方面能够胜过各种的错谬，同时积极的在真道上、真理上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但是另外一方面，在生活行为上，圣经可以使我们胜过邪恶，胜过各种的试探，胜过各样的罪，而使我们可以在生活上，圣洁的生活上，或者说敬虔的生活上，或者说义的生活上，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并且在这个圣洁生活上不断的成长。最后保罗提到，圣经对人有益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把它直接翻译一下，圣经使人得益处最终的目的是叫属神的人能够充分而且完全的被装备好，去行各样的善事。那在这里属神的人，从这里的上下文来看，可能就是指任何的基督徒，但是当然特别是指提摩太。上次在前面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提到保罗说，但你这属神的人，他对提摩太直接称他是属神的人。我们说在旧约里面属神的人基本上是指那些属灵的领袖或者先知、祭司等等，但是后来也就广泛的用在所有神百姓的身上。所以在这里，因为是讲到圣经的益处，不仅圣经的目的是能够使人有智慧，引导人得救，而且圣经能够使人得益处，目的是叫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充分完全的被装备，可以去行各样的善事。换句话说，圣经可以使每一位基督徒充分的装备好，而且在各方面都装备好，可以去做任何神对他们的要求，或者去达成任何神给他们的使命。所以这各样的善事，一方面是包括基督徒生活的每一方面，不是，我们不要以为只是好像说行善好像说我们所谓的善行好像周济穷人这些，其实这个善事是指基督徒生活的每一方面，同时也包括基督徒的服事的工作。所以神他给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圣经可以使我们完全装备好，去达成神对我们任何的要求，所赋予我们任何的使命，没有任何是我们不能做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充分完全的被装备好，而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各方面，以及我们基督徒的服事工作上，没有一样是例外的，我们都可以按照神在圣经上所启示的他的旨意，我们有能力去遵行，我们可以去行出这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就看见保罗在第三章的开始警告提摩太末世将有的危险，也因此他看到有一个紧迫性，必须要有正确的教导和 活出正确的生活。所以他劝勉提摩太要忠于他所学习的这些真理，即使在面对逼迫和苦难之中，他也必须坚忍的去承受这一切，而忠心的来持守，或者说忠心的住在他所学习的这些真理。而这些真理不但是保罗所教导的，也是他从小就从他的外祖母和母亲身上所学习的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真理。而这样的这个圣经是神的话，这圣经对人不但是可以把智慧赐给人，引领人得着神所为人预备的救恩，圣经也对我们有各种的益处，在真理的教导上，或者在生活行为正直的生活行为上，都给我们帮助，使我们得益处，来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去达成任何神的要求，没有一样我们不能做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听见神的话，我们也要效法保罗一样的，就像他这里所列的，我们也应当效法他一样的那样子的忠于这个福音的真理。而这样的忠诚会带出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而我们过敬虔的生活不可免的，我们必然也像保罗一样会受到各种的逼迫和苦难，但是我们不要怕，因为不管我们遭遇什么，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正如保罗说，每一次的逼迫和患难，主都把他从这样的危险当中拯救出来。当然这个拯救最主要的乃是指属灵上的，但是当然对保罗来讲，确实我们看到他在路斯德已经被石头打的，他们打他的人以为他死了，但是主却拯救他，使他免于死亡。不过我们知道保罗后来很早也就殉道，为这个福音殉道，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拯救神的主权确实在我们受的逼迫和患难当中，他会带来保护，带来实际的拯救，使我们免于死亡。然而至终这个拯救是救我们在这样的逼迫和患难之下，使我们能够对神忠心，能够坚守我们的信心，忠于我们所学习的所领受的这个真理，使我们可以坚忍的来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一直到我们最后见主面的时候为止。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最重要的是让这些话可以深入我们的心中，我们愿意来向你寻求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帮助我们真正明白这些话，而且使我们因为这样的明白，我们晓得也有能力可以去照着这些话去行。求主你自己赐恩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降服于你自己话语的教导，我们来仰望你的恩典和帮助，使我们真的能够领受你所赐的救恩，并且我们能够得着圣经所带来的益处，让我们可以充分完全的被装备好，去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